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 KKNW Chinese Radio Seattle 每周财经节目。今天是2025年3月28日星期五，我是主持人 Vivian。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仍然会首先回顾一周数据，接着会播报一些快讯、个股与公司聚焦。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收盘的数据。美股今天收跌，三大股指本周均录得跌幅。特朗普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美国通胀依旧高涨，个人支出不及预期，消费者信心骤降，引发了人们对美国经济滞胀甚至衰退的担忧。道指跌715.80点，跌幅为1.69%，报41583.90点；纳指跌481.04点，跌幅为2.7%，报17322.99点。标普500指数跌112.37点，跌幅为1.97%，报5580.94点。截至周五收盘，本周道指累计下跌0.96%，纳指下跌2.59%，标普500指数下跌1.53%。美国商务部周五报告显示，两月份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 PCE 按年率计算上涨2.5%，而接受汤森路透调查的经济学家预期为增长2.5%，按月计算。该指数环比上涨0.3%，而预期上涨0.3%，不包括食品和能源等波动性项目。该指数上个月按年率计算上涨2.8%，而预期为2.7%。两月核心 PCE 通胀率达到2.8%，加剧了对美国持续通胀的担忧。这份数据显示，在两月份，美联储偏好的通胀指标继续以顽固的速度上升，而个人支出月率不及预期表明家庭需求弱于预期，这表明在对财务状况的担忧日益加剧的情况下，消费者变得更加谨慎。数据公布后，掉期交易员继续预计今年会有两次25个基点的降息，首次降息预计在7月。周五公布的另一份数据显示，美国消费者信心骤降，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意外降至57.0，创2022年11月以来最大单月跌幅，直接触发标普500指数跌穿日内支撑位。该指数低于前值59.2，亦低于预期值58。报告公布后，市场恐慌情绪蔓延。VIX 波动率指数急升12%至22.8%。报告还显示分项指标崩塌，现况指数暴跌至61.3，而前值为64.9；预期指数滑落至54.2，前值为56.3；一年通胀预期反弹至3.2，前值为3.0。报告公布后，标普500指数15分钟内跳水0.8%，消费板块领跌，亚马逊下挫3.3%，麦当劳跌1.7%。美债避险买盘推动10年期收益率回落至4.25%。富国银行宏观策略师 Sarah House 指出，汽油价格同比上涨28%。叠加信用卡违约率攀升至5.6%，中低收入群体正在快速收缩开支。若下周零售销售数据印证这一趋势，美联储或被迫重估长期高利率立场。分析师称，周五的报告表明，通胀顽固难消，而特朗普计划中的关税有可能进一步加剧价格压力。他的激进贸易政策已经使企业和消费者的信心受挫，再加上家庭财务压力日益增大的迹象，引发了人们对经济可能陷入滞胀甚至衰退的担忧。特朗普周四宣布对所有非美国制造的汽车征收25%的关税， 此番言论使市场对全球贸易战的担忧加剧，投资者担心消费者信心减弱的迹象将增大经济放缓的风险，他们更希望4月2日能带来一些急需的关税政策明朗性。特朗普宣布对美国进口的汽车和汽车零件征收 25% 的新关税，这一举措恐怕将扩大全球贸易战，部分汽车制造商考虑调整生产布局，沃尔沃、大众旗下的奥迪、奔驰和现代都计划调整部分生产线，法拉利表示对部分车型将提价 10%。 在英美关税争端升温时，英国首相斯塔默宣称保留反制权力。据媒体周五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唐宁街紧急声明中表示，针对美国对英国钢铝产品征收 25% 关税的决定，英国保留采取一切必要应对措施的权利。此举标志着英美特殊关系面临自2018年特朗普政府对欧洲关税战以来最严峻的考验。斯塔默特别强调，这不是简单的贸易争端，而是关乎全球规则秩序的原则性问题。根据英国财政部泄露文件，英方已经制定反制预案，精准打击清单的目标商品包括肯塔基波本威士忌，年进口额9.2亿英镑等等。英国还准备对美实施技术制裁，计划控制罗尔斯罗伊斯航空发动机零部件出口。此外，英国还将采取法律行动，拟将 WTO 提起第23条违规诉讼，指控美方违反最惠国待遇，并激活英美自贸协定第 14.6 条紧急磋商机制。道富银行全球宏观策略主管 Michael 指出，尤其是未对墨西哥和加拿大等邻国做出调整。他补充道，目前尚不清楚这种强硬态度是否会扩大到下周即将推出的更广泛关税政策，这使得市场风险偏好受到抑制。麦格里全球外汇和利率策略师 Thierry Wiseman 指出，特朗普的言论导致市场再次进入风险规避模式，因为关税政策可能既会抑制经济增长，又会推升通胀。特朗普签署公告，对进口汽车实施 25% 关税，并威胁称如果欧盟和加拿大联合对抗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措施。这一决定使市场忽视了美国经济在第四季度增长快于预期的利好数据。纽约人寿投资公司首席市场策略师 Lauren Goodwin 表示，我预计市场波动不会平静下来，直到我们看到更多的政策确定性。我们很多人都在想看看下周是否能够做到这一点，但现在我们真的没有看到它。我预计这种波动性会一直伴随着我们。前美联储高官布拉德预警称，加息概率正在上升。前圣路易斯联储行长、现普渡大学商学院院长詹姆斯·布拉德周五接受媒体采访时发出鹰派信号，指出美联储加息可能性正在攀升。这位以货币政策分项标著称的经济学家强调，当前市场对2024降息的乐观预期可能严重误判了通胀韧性。他称最近的一些硬核经济数据促使他做出上述判断，核心 PCE 连续三个月环比 0.4%，三个月就业平均增幅仍达24.5万人，远超中性水平。布拉德引用1999年周期案例警告，当失业率低于4%且通胀反弹时，美联储曾紧急逆转政策方向。当前3.8%的失业率与3.7%的核心通胀构成相似风险组合。在美联储高层官员的讲话中，有一个新词频繁出现，不确定性。这一现象可以追溯到上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3月19日的记者会上大量提及该词。当时，美联储决定维持利率不变， 鲍威尔在讲话中22次提到不确定性。鲍威尔在周四谈到美国经济前景时表示，不确定性非常高。鲍威尔的同事们也一直使用同样的措辞。纽约联储行长约翰·威廉姆斯上周五在题为“确定的不确定性”的演讲中12次使用了这个词。本周，美联储理事库格勒也提到了不确定性程度加剧，而圣路易斯联储行长穆萨勒姆警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对通胀的影响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好，再来看一些焦点个股。中国服务器龙头新华三集团 H3C 在一则客户通告中称，英伟达 H20 芯片面临国际供应链重大不确定性，库存已逼近红线，预计4月中旬才能等到新批次到货。这款被美国出口管制规则允许对华销售的顶级 AI 芯片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供应危机。特斯拉中国宣布 2024.45.32.12 版本软件已经开始分批次推送，此次更新重点优化了 NOA 自动辅助导航驾驶功能，支持在受控道路及城市道路上使用 Autopilot 系统。特斯拉表示，该功能将率先适配部分车型，并逐步扩展至更多车型。微软 CEO 纳德拉近日透露，公司正评估开发自主 AI 模型的可能性。纳德拉表示，尽管与 OpenAI 的合作稳固，但拥有专有平台将更利于优化其软件服务。他强调，微软将依据客户需求决定是否推出自研技术，并指出 AI 发展将受全球 GDP 增长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纳德拉此前曾认为大模型可能商品化，自主开发意义有限。此番表态显示微软在 AI 战略上的灵活调整，未来或通过商业软件整合自研技术提升竞争力。据业内人士预测，苹果明年极有可能会全部采用自研方案，包括基带芯片、蓝牙芯片、 WiFi 芯片等等，彻底放弃博通和高通两家供应商。据爆料， iPhone 18系列将会首发搭载苹果 C2 基带芯片， iPhone 16E 首发 C1。 对比 C1， C2 支持了 mmWave 毫米波，弥补了上代的短板。分析师郭明奇表示，对苹果来说，支持毫米波不算什么特别困难的事情，但是要做到稳定连接、兼顾低功耗仍然是一大挑战。他还表示，与处理器不同，苹果自研基带芯片不会采用先进的工艺制程，因为投资回报率不高，所以明年的苹果基带芯片不太可能会使用 3mm 制程。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与谷歌合作拓展人工智能应用。日前，亚马逊发布了2024年度品牌保护报告，披露其在全球范围内打击假货与维护知识产权的最新进展。报告显示，过去一年，平台成功拦截逾1500万件假冒商品流入市场，同时品牌所提交的有效侵权通知总数则减少了约35%。据媒体报道，欧盟将根据数字市场法对苹果和 Meta Platforms 处以最低限度罚款，以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紧张关系进一步恶化。根据知情人士透露，苹果预计将被罚款以及需修改其 Apple Store 规则， Meta 也将被处以罚款以及需改变其付费或同意的模式。根据数字市场法，相关公司最高可面临全球营业额 10% 的罚款。三名官员透露，预计最终罚款金额将远低于这一上限。甲骨文股价走低，美国国防部因削减开支而终止了与甲骨文的软件合同。 AppLovin 遭混水做空后昨日大跌超20%。 好，来看一则有关于 Lululemon 的消息。Lululemon 股价下跌 14.2%。 首席执行官称，通胀和经济担忧正抑制消费。Lululemon 周四公布的第四季度收益和营收均超出预期，但该零售商2025年的业绩指引低于预期，导致其股价大幅下跌。首席执行官卡尔文·麦克唐纳表示，由于经济不确定性，美国门店的客流量有所下降。不过这家总部位于加拿大的公司预计特朗普总统的关税政策对其造成的干扰极小。Lululemon 第四财季的收益和营收超出了华尔街的预期，但其发布的2025年业绩指引却令分析师失望。在周四的财报电话会议上，首席执行官表示，这家运动服饰公司本月早些时候进行了一项调查，发现由于经济和通胀方面的担忧，消费者的支出减少，导致 Lululemon 以及同行业其他公司在美国的客流量下降。不过他称，消费者对该公司的创新产品反应良好。麦克唐纳说，宏观经济和地缘政治形势仍然带来了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即便如此，我们仍专注于我们能够掌控的事情。这家服装公司的股价在周五上午暴跌近 15%。 Lululemon 只是最新一家表示预计今年剩余时间内销售将会放缓的零售商，原因是人们对经济疲软以及特朗普总统的关税政策的担忧日益加剧。即便如此，这家总部位于加拿大的公司表示，预计美国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等国的贸易战对其利润的影响微乎其微。根据 LSEG 路福特对分析师的调查，以下是该公司在截至2月2日的这一季度与华尔街预期的对比情况。每股收益6.14美元，高于预期的5.85美元，营收36.1亿美元，高于预期的35.7亿美元。第四季度营收从2023年同期的32.1亿美元增长至上述水平。2024财年全年营收为105.9亿美元，高于2023年的96.2亿美元。Lululemon 2024财年有53周，比2023财年多一周。剔除第53周，2024年第四季度和全年营收均同比增长 8%。根据路福特的数据， Lululemon 预计第一季度营收总计为23.4亿至23.6亿美元，而华尔街分析师此前的预期为23.9亿美元。这家零售商预计2025财年全年营收为111.5亿到113亿美元，而分析师的普遍预期为113.1亿美元。根据路福特的数据，该公司预计第一季度每股收益在2.53至2.58美元之间，低于华尔街预期的2.72美元。全年每股收益指引为14.95至15.15美元，而分析师预期为15.31美元。首席财务官梅根·弗兰克在周四的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由于固定成本上升、汇率波动以及美国对中国和墨西哥征收关税，2025年的毛利率预计将下降 0.6 个百分点。 Lululemon 公布第四季度净利润为 7.48 亿美元和每股 6.14 美元，而2023年第四季度净利润为 6.69 亿美元和每股 5.29 美元。 Lululemon 将可比销售额定义为来自电子商务和开业至少12个月的门店的营收，该季度可比销售额同比增长 3%。 这一对比剔除了2024财年的第53周，分析师此前预计这一指标将增长 5.1%。 美洲地区的可比销售额持平，而国际市场的可比销售额增长了 20%。Lululemon 在美国一直面临销售放缓的问题，不过麦克唐纳表示，其美国业务在下半年有所企稳，并将这种改善 部分归因于新产品。他还补充称，Lululemon 今年将把门店扩展至意大利、丹麦、比利时、土耳其和捷克共和国。再来看一下素来被称为网红股票平台的罗宾汉公司 Robinhood 新闻。罗宾汉公司叫板美国银行、花旗银行和摩根大通。罗宾汉公司正在就存款业务向大型银行及其自动取款机发起挑战。这家从交易平台转型为准银行和财富管理机构的公司推出了两项新产品，将与美国最大的传统银行包括摩根大通 JP Morgan、 花旗集团 Citigroup 和美国银行 Bank of America 展开业务竞争。罗宾汉银行业务 Robinhood Banking 将提供传统的支票账户和储蓄账户，若用户是该平台黄金服务的会员，可享受 4% 的年化收益率。罗宾汉公司与海岸社区银行 Coastal Community Bank 合作，提供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 的保险业务。此外，该公司承诺，如果你是其银行服务客户，可通过一款类似优步应用程序，享受现金送货上门的服务。罗宾汉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弗拉德·特内夫告诉雅虎财经，公司希望成为人们管理财富的一站式平台。他补充称，人们有现金送货上门的需求，因为他们试图避免各种自动取款机犯罪情况，尤其是在旧金山。他说，届时一个人的现金会装在一个普通的大信封里送到家门口。特内夫并未排除未来申请银行牌照的可能性，该公司早在2019年就曾探讨过这一想法，但认为成本过高。罗宾汉策略公司 Robinhood Strategies 将作为一项财富管理服务，为其高级黄金会员客户收取 0.25% 的年费，上限为$250，用户只需存入$50即可获得由该公司投资专家及所谓的私人银行家管理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投资组合。若投资者存入至少$500，便可解锁投资组合中的个股投资权限。特内夫和罗宾汉公司延续了去年以来推出新产品的快节奏。本月早些时候，该公司在其应用程序中推出了一个预测市场中心，用户可以就从五月份联邦基金利率的可能水平到美国大学体育协会 NCAA 锦标赛比赛结果等各种事项进行押注。2024年10月，该公司推出了与总统选举相关的事件合约，该平台的客户能够对谁将赢得2024年总统选举进行交易。该平台还推出了期货和指数期权交易服务。罗宾汉公司周四推出了新的银行产品，此后该公司还推出了罗宾汉传奇 Robinhood Legend 平台，号称是一个面向更资深交易员的更时尚的平台。罗宾汉传奇平台允许用户在一个窗口中最多打开8张图表，并且可以突出显示各种技术指标，如 Bollinger Bands 布林带指标。特内夫表示，他并不担心罗宾汉公司无法摆脱其网红股票平台的形象，但他也承认，公司要想让新服务取得成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伯恩斯坦分析师看好罗宾汉公司的高塔姆·楚加尼写道，我们认为投资者低估了罗宾汉公司除核心活跃交易业务之外更广泛的金融理财平台。罗宾汉公司还在借助颠覆性技术降低获取金融服务的成本，而这些服务在过去一直只有银行体系内的精英高净值客户才能享受到。再来看一下丹麦药企诺和诺德的新闻。诺和诺德为其下一代减肥药辩护，称它将是一款重要产品。 诺和诺德为其备受炒作的下一代减肥药候选药物 CagriSema 令人失望的实验结果进行了辩护，坚称它将成为一种重要的减肥疗法。该公司首席执行官拉斯·乔根森称，我对 CagriSema 非常有信心，他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公司年度股东大会上对股东们说，它对我们来说将是一款重要的产品。 CagriSema 是一种被称为胰电素类似物的新型减肥疗法，卡格列泰与司美格鲁肽的组合。司美格鲁肽是 Wegovy 的活性成分。诺和诺德为其备受炒作的下一代减肥候选药物 CagriSema 令人失望的试验结果进行了辩护，坚称它将是一种重要的减肥疗法。首席执行官周四承认，在连续两项后期试验显示出与公司自身目标相比减肥效果不尽如人意后，公司的股价出现了大幅波动，但他表示尽管如此，他对该药物的减肥效果仍然感到鼓舞。他说，我对 CagriSema 非常有信心，它对我们来说是一款重要的产品。本月早些时候公布的 Redefine 2后期试验的主要结果显示， CagriSema 帮助患有二型糖尿病的肥胖或超重成年患者在68周内减轻了 15.7% 的体重，而安慰剂组的减重比例为 3.1%， 这低于此前预测的 15% 以上的减重比例。去年12月公布的一项前期后期试验表明，该药物帮助患有一种或多种并发症但非二型糖尿病的肥胖或超重患者在68周后减轻了 22.7% 的体重，这也低于预期的 25%。 这两项结果都使诺和诺德的股价大幅下跌，因为投资者希望找到一种优于该公司现有 Wegovy 注射剂以及竞争对手礼来公司的 Zepbound 替代品希望破灭了，而 Wegovy 和 Zepbound 都是 GLP-1 类药物。这只曾经的热门股票如今较2024年的高点已经下跌了 50% 以上。这家丹麦制药巨头周四再次遭到了反对，股东们敦促董事会开展更清晰且在策略上合理的试验，并设定合理的目标，以避免股价出现过于剧烈的波动。乔根森承认了这些批评，尤其是关于公司未能准确传达灵活的试验设计，这引发了人们对药物耐受性的质疑，因为在68周后只有不到2%的患者能够使用最高剂量。他说 22.7% 不是 25%， 所以有些人对此感到失望。他补充道，公司认为进一步开发 CagriSema 仍有潜力，包括延长试验周期和总体剂量。首席执行官还表示，诺和诺德目前正在进行一项名为 Redefine 11的新三期试验，该试验将进一步探索 CagriSema 的潜力。与此同时，减肥行业对于减肥药除了总体减重之外的更广泛应用和效果仍存在分歧。美国银行全球研究本月早些时候在一份报告中表示，在 CagriSema 的最新试验结果公布后，他们对肥胖和糖尿病治疗方面的差异化变得稍微更加谨慎。然而丹麦南方银行制药股票分析师索伦·隆托夫特上周告诉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 CNBC， 需要有多种不同的治疗方法来应对肥胖问题、药物耐受性水平以及心血管疾病、睡眠呼吸暂停和肝脏疾病等相关健康风险。乔根森指出，很明显这里存在着非常巨大的市场机会，但也需要一系列能够满足不同患者需求的产品组合。好了，以上就是本周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五晚8:30到9:00准时播出。 您可以通过 AM 1150收听。感谢您的陪伴，我是主持人 Vivian，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